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生命每个人都寻求他真实的意义，到底是不是寻找真正的意义？我不晓得你怎么看我的同学，我很佩服他，但是我不认为他找到生命的意义，除非他找到耶稣基督。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但是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层面。说起来呢，我这一生实在很幸运，碰见很多奇人，很多非常特别的人物。明天又有一个同学来见我，这个同学也很特别，也是保教运动出来的。哎呀，我的同学真是不得了。你知道我也还有一个同学保教运动，不过他是基督徒，他那时候为了保教运动写了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不是孙文写的，他们几个同学写的，哥伦比亚，你知道他们写了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都是非常有理想、非常有见解的人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人就是为了生活，当然生活也是重要，不然你达不到你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到底耶稣讲的话，来跟着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玉一样。请问得了人能不能吃？不能。那为什么叫人海渔夫？得了鱼做什么？你打鱼回来可以清蒸啊，可以红烧，还可以腌起来，很多方法，对不对？人怎么办？你把清蒸、红烧还是腌起来都不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人海渔夫的意义是什么？你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，我不知道彼得懂了什么，你的理解是什么？ Andrew， 你问，你圣经也读了不少，耶稣叫彼得说人海渔夫，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如果你只领会人海渔夫是像撒网一样啊，三千人得救、五千人得救，这个领会，我想很多人这样领会，对吗？这里在座基督徒请告诉我，有多少人这样领会？因为彼得就是要去打鱼，去打人传福音的，对吧？那你们其他人都不举手啊？那你有什么其他意见？芬芳，你说人海渔夫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人海渔夫什么意思啊？茫茫人海去做渔夫，打来了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米娅，你说人海渔夫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话很不容易理解，我想了20年都没想通，后来我明白，慢慢明白什么叫人海渔夫。把人从海里面捞上来、钓上来、打上来，目的是什么？
救他
啊，救他。救他怎么救法啊？在这个世界中间，神呼召人出来，呼召的意思就是出来，出来做什么？不要忘记前面一句话，什么？来跟从我。如果你不是来跟从我，你就没有办法做人海渔夫。来跟从耶稣的目的是要叫人得，叫我们得人如鱼，但是得到的人是要叫他跟从耶稣。如果这两句话不是放在一起， It doesn't make sense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我这个同学也可以说，他是人海的渔夫，要找那些对于保钓运动、钓鱼台有慷慨激昂、舍身奉献的精神的人，把他们叫来，也没有错。但是耶稣的得人如鱼是要叫我们跟随他，正如他所有的呼召一样，来跟从我，拿起你的轭，放下你的轭，取了我的轭。 Take upon thee my yoke, take my yoke upon thee。要叫我们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要叫我们心里柔和谦卑，像他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 leadership quality， 领袖的气质，领袖的才能。耶稣要他的门徒做领袖，把人带出来。 摩西是这样一个领袖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也是出来。今天神要我们做人海的渔夫，把人从失迷，把人从混乱，把没有目的黑暗中间带出来。保罗说，耶稣要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，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这是基督徒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引领人来跟随耶稣，因为神托付彼得做人海的渔夫。我们也是一样工作，要叫人出黑暗入光明，来宣扬那位召我们的美德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生命有意义吗？你的生活有目的吗？我常常觉得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很多的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就是为了温饱，不能退休，不能退休。为什么？保险费付不起嘛，所以不能退休嘛。一直到健保 kick in 的时候，好了，我可以退休了，做什么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。什么叫做你自己喜欢的事？那有些人喜欢打鱼啊，有些人喜欢种菜，有些人喜欢养动物，都有啊。我的二女儿年轻时候立下志向，她要开一个动物园，因为她很喜欢动物。我说你要养小动物呢还是大动物？小动物你养养兔子啊，养养老鼠啊，这个经济能力很简单。你要养老虎，要养狮子，你怎么养？要多少地方？要多少财产？要多少东西？多少牛肉给他吃啊？他想想，嗯，要多赚点钱，所以他从养动物园变成要去赚钱了。弟兄姊妹，多少人是这样？你以为你有人生的理想，但是为了生活，你不能实现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到底你人生的理想是什么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你说，哎，就过一天算一天？如果是这样，你总要面临一个问题，叫做 depression， 受不了，活得太辛苦了，为什么要活着？基督徒不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来跟从他，在我们有限的年日，一生的年日，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。当然他也要改变我们，像彼得所经历的一样，来跟随耶稣的结果是改变像耶稣。彼得经历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呼召改变了彼得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什么叫价值观？什么叫价值观？今天我们有个现象，把人物化 ，materialize person。今天很多的公司、很多的机关、很多的事业，把人当作一个数目。你来为了给公司有多少成品，你来。我付你薪水，但是你应当比我付你薪水更值钱。这是把人物化，用一本账本来衡量人的价值。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可以把它变成一本账本。有一个传道人讲的很有意思，保罗不是说吗？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然后下面他加了一句话：撒旦把万国的人变成一本账簿。为什么？把人物化，你看不见人的价值，你看不见当你生存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，你没有办法照着神所给你的生命来发展成为神所要的人。基督教是神本，神本主义，但是基督教的出发点，基督教的着眼点在人身上。诗篇第八篇大卫的诗就这样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。神把人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但今天你看不见人性的发展，正面的发展，向神的发展。为什么？罪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，罪已经改变了人基本的构造，所以人离开神的荣耀，而且越来越不认识神。今天在我们里面还有一点点残存的神的形象跟影响，使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到教会里面来。为什么？在这里神要遇见我，像遇见彼得一样，耶稣对他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很大价值观的改变。得的人做什么？要他的生命改变。得的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他跟随耶稣， 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心态。我不是刚才说 TM 的聚会完了以后，他教我们做很多心理测验、性向测验吗？作为领袖，你必须知道怎么样能够栽培人。领袖的目的不是利用人，领袖绝对不是一个利用人的人。他一个好的领袖是把别人带领成为领袖。我讲一句话，常常讲一句话， Leaders lead leaders， 领袖是引领别人成为领袖。 Leader 不是要叫更多的跟从者， Leader is not for followers。 当然有人跟随你才是领袖，但是领袖的目的是要把跟随你的人变成领袖。最大的挑战不是有更多的群众，而是使更多的人成为领袖，这才真的领袖。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，个个成为领袖。保罗带领 门徒，其实保罗的门徒到我今天看看，很多我看不上眼。提摩太这么软弱的个性，可以成为领袖吗？但是神托付他，他把他当儿子一样，真儿子把他带领一步一步走上侍奉的路。他的个性短怯软弱不是限制，因为他的温柔是没有人可以取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神的目的是要叫每个人成为领袖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去做这些分析工作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今天很多错误的观念认为领袖一定需要各个面面俱到，因为是完全人，没有这样的领袖。每个人都有软弱，不怕软弱，只怕不知道自己的软弱。一定要逞能，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，知道我们的限度是一个成熟的表现。但是仍然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所有的人成为领袖。这个国家需要领袖，这个社会需要领袖，教会更需要领袖。我奉劝各位，来到教会不是光光坐在这里听到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改变你，使你能够帮助别人、引导别人、改变别人。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，你要学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，让他先改变你，然后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关心别人，能够照顾别人，能够引领别人，人海的渔夫。你要做个人海的渔夫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教会不是一两个人在这里摇旗呐喊。我说过，我的志向希望教会里面 20% 的人我能够带领他们。其实我是希望100%都带，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本事。而带领别人这个20%要去带领其他的20%，教会怎么增长的？就是因为有人带领别人，有人照顾别人，有人关怀别人，有人为他们祷告，有人肯奉献，有人肯服侍，有人真正的从心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，好叫别人得益处。彼得带领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。彼得传福音叫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他的工作繁重的不得了，为什么甘愿？因为神呼召他做牧者。彼得前书最可爱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与你们同做长老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他不觉得他比别人不一样，同做长老，一种同类的感觉，我跟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叫做领袖心态，尤其是近代的领袖学，已经不是那种登高一呼的那种领袖心态，那是最原始的领袖心态。强势的领导，真正的领导，现在在21世纪开始，是一种低微的领导。正像圣经所说的，谁愿意为大，谁就要甘心服侍人。为首的倒要像最小的，服侍别人，把别人托起来。这种领袖心态在现代的社会是十分需要，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团队的领袖。彼得刚开始一个人说话，到了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彼得站起来，11个使徒跟他一起站着。团队的观念是领袖的心态所产生的结果。彼得生命的改变，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了，变成老成，变成柔软，变成谦卑，因为神的话改变他。一路跟随耶稣，一路受主的教诲，慢慢他的生命改变，从个人的领导进入团队的领导。 人海渔夫的呼召改变了彼得。人海渔夫的呼召改变了彼得。这个呼召影响彼得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怕不怕改变？多数的人都惧怕改变，只有少数的人不怕改变，他向着环境挑战。多数的人喜欢每件事情都是按部就班，如果他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他今天一天的计划他觉得很舒服，不喜欢遇见一些突出的事件。只有很少的人欢迎挑战，最好每件事情都是顺着我的意思，照着我的安排能够发展。但是跟随耶稣是一个冒险，因为耶稣会改变你。弟兄姊妹，我讲点自己情形。当初我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也许不敢当面对我说，因为我蛮凶的，他们对我太太说，他真的蒙召了吗？像他这样人能够侍奉主吗？他像一个神的仆人样子吗？你们说我像不像？还是不像啊？像不像？不像？像？我刚才不是说吗，我的形象测验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看起来，我不大认识到底哪一个是我，搞不清楚。这说明什么？神会改变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跟随耶稣，耶稣会改变你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他只有为着你的益处改变你。他一生改变你，他要引导你，他要把你制造成他所要的样子，他要向你负责，你也要向他负责。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他要改变我们生命，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。弟兄姊妹们，一般人我们读圣经第一个印象，读到彼得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是耶稣的门徒，主的使徒，他的能力工作一下子这么多人得救。但是我要提醒注意大家注意，这个只是工作的大小，工作的性格性质，神说你要得人如玉。刚才我说作为一个领袖，他说最要紧的想法就是让人因着他的帮助而成为领袖。教会是这样一种情形，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正是要把人都带到他的面前。保罗又讲了，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，让基督耶稣来改变我们。这个改变的力量从里面开始，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，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改变我们，不需要不把人物化。人是神看重的，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人。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来跟从我什么意思。性质的改变还不是数量的改变。我想彼得照他天然的能力也是有影响力的人，但是如果他照着自己的个性发展，而不是按照耶稣给他呼召叫他来跟随耶稣，他也不会最后寻道。彼得是被倒挂十字架，传说是这样，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挂十字架，你们把我倒着挂吧。难以想象这个人生命改变。我们所羡慕的不是他的能力，因为能力会过去，而是他生命的改变，像耶稣。秘诀在哪里？来跟从我。秘诀在哪里？甘愿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以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得更清楚，甘愿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前面说叫你得人如鱼，以后说跟从我的意思更加深入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怕改变，因为只有改变的更像耶稣。也许不是你所想象一路平顺，很多人以为信的主一路平顺，事实上我们不是经历这个，我们是经历一路的恩典。像这次布道会讲的，一生的恩典，一路的信心。耶稣会改变你， 你对自己满意吗？还是你说我这样很好了，最好就这样子，永远这样，不要改变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自己很满意了，真的不会改变。但是真的你对自己很满意吗？十三四岁的孩子对自己的相貌都不满意，不管他多年轻，看起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看。今天早上遇见一个年轻弟兄，他牙齿箍在一起，我想这样美丽一点，他就笑是比较漂亮。你对你自己形状形象满意吗？我说的不再是 physical being 长得怎么样，你对你自己形象满意吗？你对你自己生命满意吗？不要怕，如果你不满意，耶稣能够改变你，因为耶稣正在呼召你。彼得对打鱼的生涯满意吗？如果满意，他不会成为人海的渔夫。我们可以对自己不满意，但是不是消极的，因为耶稣能改变你。耶稣正在呼召你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来跟从我，他要改变你的生命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见了没有？耶稣要改变你，使你成为人海的渔夫，改变你的生命观，改变你的价值观，改变你的领袖气质，使你做一个得人的人。神要改变你，耶稣基督正在呼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